1948年，两岁的韩秀被母亲从她的出生地美国纽约送到中国，交由外婆抚养。从此，这个美国女孩开始了她在红色中国的30年漂泊。混血的长相，特殊的出身，这些让她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尝尽人间冷暖。美中建交谈判之际，韩秀只身闯入位于北京的美联处。她说，没有别的，我就是要回家。回到美国的韩秀成为了著名作家。她说，她从不把中国和中国政府等同起来。她也说，她从不相信中共政权会慢慢褪去自己的红色基因。这是我一年前在韩秀女士的家中对她进行的专访，也是今天听来依旧有新的感触的故事。韩秀女士，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跟您坐在一起面对面的来聆听您的故事。您是1946年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您的父亲是一位美国人，也曾经在43年到45年，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美国驻重庆的外交武官。那您的母亲是一位中国人，两个人也是在重庆相识的，之后一起回到了美国，所以您在美国出生。48年，您2岁的时候，是不是被您的母亲，又从美国送回到了中国，由您的外婆来抚养？那我在读到您这段经历的时候，有一个想不通的地方，就是48年，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已经接近尾声了，是吗？所以那时候这个战局也比较明朗了，甚至国民政府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向台湾撤退了，而您的外婆又是这样的一个富户大家出身，她本身又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当中任职，所以当时中国在48年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政治前景，似乎是对您的家族来讲是蛮不利的，是有危险的。那您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在48年又把您送回到中国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不可思议，因为1948年的中国是战乱中的中国。我抵达，我们四个人 ，Dr. and Mrs. Swift 跟他们的小儿子 John 跟我，我们这四个老百姓搭乘的是美国军舰，美国政府送给这个国民政府送给蒋先生的这个蒋总统的最后一艘军舰。所以我们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48年9月19号，正好我那天正好2岁。那个时候这个上海已经没有海关了，国民政府已经撤退了，可是还有一个上海市可爱的市长，这吴国桢先生他还撑在那儿。可是已经没有海关，所以你我的美国护照上头也不会有中国政府的签证什么的，或者这个入境的这个这么有那么一个章，对不对？也都没有了。我外祖母她是本来是给在交通银行，先生去世以后呢，她就进入国民政府的审计部。抗战期间呢，他这跟着自己的政府一直到陪都重庆，所以他也见过我父亲。我外婆本来是要走的，她没有任何理由要留在上海，但是我已经在路上，所以我把她耽误了，她就没有了，她失去了这个跟着国民政府抵达台湾的这么一个机会。至于说为什么以这个生了我的这个人就那么积极的要把我丢的给别人，而且是丢给别人不认识的人，陌生人，这陌生的这一对夫妻到曼哈顿接我的时候，这个曼哈顿的我父亲的这家里头只有奶妈，我的奶妈，他的先生是园丁，他们夫妻两个跟他们的小孙女，所以他们三位是日本人。我是小主人，可是我是一个 baby， 对不对呀？ 这么一个奇怪的情况之下，这个 Dr. Swift 跟他的太太接我的时候，他们脑袋里头也是充满了疑问。这个战乱中的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孩子，他能顺利的抵达吗？还有抵达了以后，要是找不见这个外婆，怎么办啊？所以他们的看法是，把我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人根本就没准备再看见我。所以我外祖母带着我啊，把这个上海的房子处理掉，把南京的事情结束掉，什么东西都结束了以后，去哪里呀？啊，太湖边上的家，那个恐怕是土改的时候的第一对象，对不对？我外婆是个聪明人，他不能再回到太湖边上，那不行的那个。他带着我北上到北京。北京是很多很多的人都逃走了，房子便宜的不得了。外婆就说，不是金条有大黄鱼跟小黄鱼，他说一个小黄鱼买一个院子。我八岁那年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不知道在巴拿马做了什么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天安门前就有游行呀，有游行，有示威活动什么的。那人家大家都去，那我当然也去了。所以八岁我那时候，因为我们离很近，米沙街那一拐弯就东单，对，再一拐弯就到了。所以那个集会都非常之大，从东单到西单这之间都有很多很多人，然后人家地上就散落着很多的美国国旗，然后散落着很多的这个艾森豪威尔的像什么的，那老师就觉得这挺好的，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归拢就把那个弄成一个圈儿。所以他说，哎，你站进去。所以我就站进去，然后他们就开始点火。我想我在我认识的所有的美国总统里头，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脸是我印象最深的，因为他的画像，你在火里头的时候，他那画像会先飞起来，那飞起来了以后他就很大，对不对？他在我面前，然后他慢慢的就卷起来了，然后就烧成灰了，那灰就再次洒落下来。所以我很长时间就面对着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就心里在想，你这个总统怎么会让中国政府这么恨你？我讲你大概做了不少的好事，
做了不少的好事，
因为我跟他我们在一条线上。
那时候你就觉得你跟他在一条线上？
我在这靶子里啊，对不对？人家都在那儿高呼口号什么东西，我可是站在那中间，我可跟他们不在一块儿，哎，是不是？然后这烧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烧到我，没有人在乎啊。不过还好我人很小，那圈很大，所以只是在我的那白衬衫上落了很多灰而已，落在头发上，我就呆呆的站那儿，等到这就都落下来了，都没事了，人也都不见了，就我还站那灰堆里，我也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可以走出去吗？我也不清楚，老师学生都不见了。但是这北京的老百姓还真的是好啊，那么一个人，一个市民啊，他骑着一辆那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那么破自行车。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家在哪儿？我说我知道，干面胡同20号。因为史家胡同56号是那一边，这边是干面胡同。 干面胡同20号是本来是一个王府，对呀，这个我说我住干面胡同20号，他成，他说你坐过自行车吗？我说没坐过，他说他就把我放在那后架子上，他说这后头这座底下有俩棍儿哈，他说你抓好了啊，他说你要掉下来我可就没辙了，我说好嘞，那我就。叮叮叮呀，到了干面胡同20号，嗯，我下了车，走上那个台阶儿，那时候还有两个石头狮子呢，还没被红卫兵砸了，哎哎，上了那台阶儿，我从那衬衫里头掏出我那钥匙，开那门儿，然后他看我那钥匙有用，开了门走进去了，他跟我摆摆手走了，我回家我就把这个。我外婆就给拿热水，这头上都是灰什么的。好，我外婆说：“你怎么回来的？”我就讲给她听来说。我外婆掉了眼泪，她说：“那是多好的一个人啊！”她说：“你没问问人家叫什么？”我没有，没问。
您看，您跟您外婆当时这种被放在圈里面烧。那个时候没有为这种悲惨的经历掉眼泪，反而是因为有一个陌生人给予你温暖而掉眼泪。
对，而且他把我带回家了呀，我要是丢了呢？数学老师他受不了了，他去人家那招生办公室，他去问人家，他说这学生什么问题不能录取？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啪就把我那卷子丢到他面前，他脸都绿了，卷子根本就封起来，没有看过，上头贴了一纸，纸上写此生不宜录取。
就是一看您的名字，就连卷子都不判，
不看，根本卷子没看，我根本去考试就是瞎耽误功夫。数学老师脸都绿了，转身就走了，因为知道没话可说。他经过过反右，经过过其他的这种政治运动，然后这个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这些都这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开始了。他一看这就。知道不用谈了就出去了。我们那儿的那个高中的那个党委书记那姓周的。他也厉害呀。他的妹妹根本是残障，他居然把他妹妹也送下乡跟我一块儿在山西。这女人也够可以的。这些人都是那个就把。家里人全部都扔到阴沟里，然后踩着他们的肩膀来保护他自己的那个那在党里头的那个位置。所以啊，这姓周的他就是跟我讲这个，他说你挺能写的，我说我挺能写的，他说你给就写100个字200个字就够了，他说你就跟你父亲划清界限。承认你父亲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然后你永远也不找这个不找辙到美国去什么什么，这。我要是那个时候写了那么个东西，我今天还在这儿吗？对不对？
一生都会不安。
不就你这一生就万劫不复啊，对不对？你想你昧着良心啊。咒骂自己的父亲，咒骂自己的国家，你还是个人吗？我不觉得那是个人。还有上山下乡有什么不得了？中国有多少农民，人家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老这个农民是最老实、最善良、受尽苦处的老百姓，人家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很多人当时在同样的情况下可能跟您做出了不一样的
选择。那当然太多人了，太多人了，无论如何要留在北京，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北京，你让他说什么他都说。 你让他干嘛他都干。
你怎么看待这些人的选择？
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如果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到了文革的时候也没逃出去，对不对？文革的时候你还是逃不过，然后你再跟你父母划清界限，你再到台上去扇你父亲的耳光什么这些，你到最后你还是没辙。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时代的过错，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放在个人的身上。
如果有更多的人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中国的今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同谋？
当然，文革为什么会持续十年？这毛不是去整一个美国总统啊，这毛是整自己的国家主席啊，对不对？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场，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你为什么冲到人家家里头去抢人家家里的东西，把人家家里头翻出来，翻得乱七八糟？你为什么要在人家门口贴大字报？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老先生老太太逼到去跳湖，去上吊，去还有那些亲自动手去打人去杀人的那些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被你杀掉的，被你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人？
您当时因为不肯写这样的一个声明，所以在1964年的时候就上山下乡了，去了山西农村。
山西，
当时您也是北京知识青年第一批吧？
第一批，44个。
所以您在山西农村待了三年
，
但是您好像回忆说，那也是你在中国30年里面难得的快乐的三年。
那老乡们对我真好呀，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然后又赶上了一个。推广这个拼音，那时候不是拼音嘛，开始用拼音了，所以这推广拼音，这农民里头好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啊，所以我们送字上门，你看我特别有耐心呀，教那些老先生老太太，那小媳妇儿写他们自己的名字，哎呀，他们一辈子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啊。他终于能写自己的名字，很高兴。然后我也在山西教过书，教这小孩儿，教小朋友，那种都是从1年级到6年级都在一个课室里的这种。我对学生好，家长就对我好，就这么简单。农民就是这样，他们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一样，对不对？我并没有少干。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人，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您在山西感受到了这种人情的温度，包括刚才您也讲过，其实在北京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依然有陌生人给予你这样的温暖。那这些的经历会不会让您这些年在审视中国的时候，其实情感会有一些复杂甚至是矛盾的，因为你既在那里感受过人间至暖，也感受过人间至冷。
人间至冷是政府给我的，人间至暖是老百姓给我的，这是截然不同的。我从来不把中国跟中国政府等同起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政府是最混蛋的中国政府，这没办法，这我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不仅是政府，更重要的是他那个政党在那里。最要命的是什么？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我下乡的那个地方就曲沃啊，临城，要到临城大队来抓彭真窝藏在这儿的狗崽子
啊。因为您下乡的时候彭真刚好是北京市的市长，
所以说是彭真把这些年轻人这些狗崽子们都窝藏在这儿。我们那个 曲沃县的县长，王德和，我还帮他办过什么那个改良品种农玉米改良品种展览会啊什么。他跟我说，今天我还是县长，明天可能我就完蛋，上台就绑在台上被批斗了。我今天还有权利在手里，你快走，我给你开一张纸。
嗯，您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对，他我们那儿有一个水利工程师，他也是地主出身，他的妹妹已经被发送到新疆，而且是农三师。他跟我说农三师刚刚开始组建，他说很可能你能混得进去，赶紧走。那个时候的山西老百姓都跟我说，你快走吧，红卫兵来了你第一个就得被他们打死。因为大家都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知道，把那些什么富农啊什么东西都在大街上游街，那富农的家里头的女人都小脚，那就是一步一血印啊，那是多残酷的事情。那可是刘少奇干的，那不没什么可说的，那可是刘少奇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在农村重新划分阶级界限，本来是富农的变成地主，本来是中农的变成富农，本来这本来是团结对象的变成了斗争对象。哎呀，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知道这文革这更厉害更惨，所以他们就跟我说，你能跑赶紧跑，千万不要想别的。
您为什么说在新疆建设兵团那九年是很痛苦的九年？
那是你亲眼看到那个人性罪恶的那一面了，对不对？啊，老百姓，那兵团的基本的那些群众里头，他还给你分级。从上海、温州来的这些本来在城市里的待业青年，他们的位置比较高级一点，比那个就是现役军人以及复员军人低一点，但是比我们高得多。你知道在兵团里头成分好的是穿绿色的，虽然不是真的军装，但是你穿草绿色的。这个像我们这些人是穿蓝的，就是你是那人下人在下边的。你想想看，到了那个地步了还有啥整的？没啥整的了。兵团这是复杂极了，这是从各地弄来的这些人。这些上海的、温州的，他们都还有优越感。他们觉得他们比这个国军的那个俘虏那高级的多了。那比我们这些黑酒类那又高级的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底下的活儿，我们干最苦的活儿。啊，我们工作的时间一般的来讲都比他们还要长。啊，然后基本上就是在阴沟里。
那个时候您好像跟当地的维吾尔人反而关系好一些。
哎，这个是找吃的呀。我最早我一到那儿我就明白这道理，盐水煮白菜我能撑多久，这一个月那点定量，我这样强的体力劳动，我每天都在饥饿中，我得活着。我那个时候1967年，我21岁呀，21岁的人不吃饱干那么重的活，我能活多久？我能挺得过去吗？挺不过去。所以我那点薪水礼拜天都上了那个毛拉，就是那巴扎儿啊，就这么集市，换了鸡蛋换了酸奶。维吾尔人看我跟看兵团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长相类似。
对，他们说你从哪儿来，我说我从西边。他说比卖家近吗？我说比卖家远。他说那你，他们的标准是这样，你从卖家那个方向来的你是好人，你从北京那个方向来的你就不是好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维吾尔人跟当地的汉人的隔阂已经很深了。
你断人家水，你砍人家的胡杨林，你把人家的绿洲变成了沙漠，你要人家怎么喜欢你，对不对？
您当时有觉得兵团有试图去跟当地的维吾尔人搞好关系吗？
没有，绝对不，绝对就不断的骚扰人家，不断找人家麻烦。你想这兵团是什么意思？兵团的意思就是把汉人移居到新疆去啊。本来维吾尔人人家是多数，人家不是少数民族，人家是多数，在新疆那个地区人家是多数。现在呢，现在他们是真正的少数了，是不是？你不就是说是你现在是比那个时候更恶劣的，就是那个时候也拆人家清真寺呀什么。可是维吾尔人这个可兰经是吃进去的，可兰经是血液，可兰经是思想，拿不走的，是不是？你就是把他可兰经拿走了，他照样做拜拜，因为那是在他的灵魂里头，他根本就是穆斯林。你要他相信共产主义，门都没有。他现在是把人家关起来了，你关起来了有用吗？没用。
所以现在您在听到最近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很多政策啊，比如说大规模的监禁啊，大规模的这个再教育营啊，还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听上去都像是你们那个时代已经经历过的同样的手段。
对， 对，同样。
你有没有惊讶于就是已经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中国了，可能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都长起来了，但是中国政府居然还在用一样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来管控一个民族。
No, 在人类的历史上七十年八十年是很短的一瞬间啊，中国人中国政府不断的重复他们从前的手段，苏联折腾了多少？七十年，是不是？中共七十年，也七十年了。还能有再一个七十年吗？我很怀疑，我很怀疑。七十年跟中国那个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比较起来，它还是一瞬间，它还是很短。它不断的重复，它不断的重复，它不断的重复它的错误。实际上我是美国公民，这个中国政府上上下下都知道呀，都知道呀。王炳南是我们的邻居，王炳南在那个华沙谈判里头这个一本正经的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一个美国公民都没有，他的邻居那小孩就是，而且他看见过我的美国护照。
你要回到北京之后就开始了你要这个返回美国的计划了，是不是？
对呀，这我就得先得有一个单位啊，所以有了一个单位，一个小服装厂啊，然后这个找回来了护照出生纸，然后就向美联储前进。我进入美联储的时候我运气好到不能再好，那个处长先生是盖茨先生，是美国的精英，这个情报方面的精英。然后他的副手是丁大卫先生，丁大卫先生是中华民国最可靠的朋友。对，所以，然后滕祖龙、汪乐山这些外交官都是脑筋非常清楚的人。呀，他们说这个，我们这两三年都没事儿干，忽然有一本美国护照，而且是四十年代的美国护照，可有事儿干了。所以他们马上就打电话，滕祖龙先生马上就打电话到国务院，问这个护照号码，这个出生纸号码的这个所有者是不是美国公民？六分钟，而且那是美国总统生日，到处都放假，但是美国国务院还有人在值班，所以他们马上就弄清楚，六分钟之内回电。这个人是美国公民，所有的一切就开始， 可是对我来讲，那是生死搏斗，我就一个人对抗这么大的一个专制体制，然后想从这里头冲出去回家，谈何容易啊！整整八九个月的时间啊，八九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是一直说你是反革命，你这冲击外国办事处，你这跟那个美国特务勾勾搭搭，你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国 ，anyway， 反正你就是该去坐牢。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就回家，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也写信给华国锋，写信给黄华，都是在他们面前在审讯时写的。我就痛骂那个公安局的那个无理，公安局的霸道、混账。所以，然后我说我要回家，就这样折腾了八九个月，无论我怎么样子折腾。那不如我们 Vance 啊，国务卿到北京，你们要谈外交关系吗？先把我们的美国公民还给我们。所以我就被装进一个那个礼物盒子，就送给了美国政府。
所以这个其实也要感谢当时的卡特政府，无论是再怎么想要跟中国建交，或者跟中国谈什么样的互相的开放合作，但是人权是要走在前头的。这个也应该是美国
总统，这个总统他对于人权的坚持是特别强烈的。卡特总统我见过一面啊，是邓小平来的时候在白宫美国园啊，Holbrook 先生啊跟我说 ：“Teresa， 你到白宫去吧。”我说我没工夫，学生那么多，我哪有功夫随便乱跑？而且那是大白天的，我在课室里。他说邓小平来了，我说哦，没反应。他说好啦 ，Teresa， 你要不要跟卡特总统说一声谢谢？我说我要。我说我怎么办？他说到美国园去，所以我去了，啊，去了。我跟总统说，我说谢谢。总统说我记得你的名字，啊，因为那个时候报告当然都送到他那儿嘛，对不对？你忽然之间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门口出现了一个美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就会说，他说我记得你的名字，他说我希望你回来了以后一切都好。我说我一切都好。先生说你要到中国去了，你要到北京去了，你怎么办呢？他们想的是铁幕一块，一点辙都没有。我说我有外交邮袋的地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用美国的外交邮袋寄稿子到台北的邮外交
就是您到了北京之后这样。
对对，到了北京之后就寄稿子到这个到台北。可是你知道我们有美国在台协会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在台协会就把这些信，因为他们是外交邮带到他们那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交给台北的邮局。那中华邮政是世界上最好的邮政之一，所以这个稿子就很顺利的抵达联合报。所以稿费也一样，稿费也是通过外交邮带这样来回转什么。然后雅璇先生呢也要我邀请这个大陆的老作家为联合报写稿。邀请的老作家里头有沈从文先生啊，有端木先生啊，有赵清阁女士啊，啊，巴金啊，袁可嘉这诗人啊，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人。我在这里头为他们传这些邮件，传了整整10年，不是只是我在北京的3年， 后来的七年我到了纽约还继续为他们传，
就是中国的这些作家的作品寄到纽约，然后您再转到台湾去，
转到台北呀，都是经过外交邮袋，所以非常谢谢美国国务院。
当然可外交邮袋也是唯一安全的一个渠道了。
对，那是不可能的嘛，你通过那个通过中国的，如果通过中国的邮局，那还有活路吗？那根本不行的啦。
所以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开始跟这个台湾的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文艺圈都有接触了，你有没有对比过两岸？你觉得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的文人有什么不一样？
哦，太不一样了。台北的作家们，他们有创作自由，有出版自由，他们想拥抱谁就拥抱谁，他们想骂谁就骂谁。哦，他们就可神气了，多么好。我在大陆看见那些作家，每一个都是垂头丧气的，每一个都是被整得一塌糊涂，包括阿城，包括这个刘冰燕，包括高行健。那么多的那些从国外或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美国国际局，都在那个国际俱乐部也有活动，常常有活动。周恩来是个喜欢跳舞的人呀。我也当面问过他，就在那一支舞里头，我觉得我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我提出的问题差不多就是你今天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斯诺他们这些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人。你知道周恩来说什么吗？说他们是很软弱的，他12万分的看不起这些左派，他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做得到。当时在音乐声中，我们在跳一支 Waltz 的时候，他说这个话，我心里头是很有很沉重的一击，因为我认识沙波里他们这些人，这些左派们呀，我在北京看到这些左派们，我就觉得这些人对你们的政权俯首帖耳这么多年，而你是如此的看不起他们呀，因为他们没有了原则。我那个时候只有17岁，我体悟到一点，周恩来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原则的人的，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哪怕上山下乡，我哪怕脸朝黄土背朝天，我还是有原则。
那其实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投机分子总是不值得
尊敬，一点都不错，脚踩两条船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看好了，这历史上一再的告诉你，脚踩两条船的人，投机分子，对于正义的事业做出叛变行为的家伙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从您离开中国之后，其实中国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中美关系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美国人曾经对于红色中国是抱有希望或者抱有幻想的，他们觉得可能随着这个中国开始跟世界做生意，更多的融入国际世界，这个国家会有变化，这个政权会有变化，它会慢慢的褪去自己的红色基因。我们不说现在，您曾经有过这样的幻想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过。为什么？
我看太清楚了，我走过来，我走遍大江南北，我看得太清楚了，我怎么会对这样一个政权有幻想？你知道你在新疆南疆呢，根本就是中国的古拉格呀，对不对？我在那样的地方待过，我在那样的地方亲眼看见那么多事情，我怎么还会有幻想？再有幻想那不是太笨了吗？没有，绝对没有幻想。
但是那个时候你要跟很多美国人说不要抱有幻想，其实也蛮难说服他们的吧？
哦，当然，他们得自己到北京去， 北京的现实就教育了他们，不就是美国外交官，还有我们的新闻记者什么的，啊，都是中共自己给了他们最切实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党。
嗯，